一亿过一亿，一齐如星流。前现代的中国通信，车、船和驿站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交通和通信工具。它们的出现推动了中国古代的跨地区贸易和运输，改变了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方式。车是人类最伟大、最重要，也是非常古老的发明之一。中国的车出现得很早，目前已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马车是商代晚期的，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。车作为一种器具，不直接用于农业生产，但它是重要的交通工具。它的出现使中国地区间往来时间减少，有利于地区之间的交流。比如我们今天说的旅游这个概念，就是有车之后从乘车郊游延伸发展而来的。而且作为军事装备，战车数量还是春秋时期计算国家军事实力的指标之一。不过秦汉以后，战车逐渐由盛转衰，淡出战场。车作为礼文化的载体，体现着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。礼部下庶人在车文化中也有体现。在汉代以前，平民百姓不能使用2匹马驾的车，汉代更是规定商人不能乘马车。同时，车文化与士阶层的崛起和孔子等人周游列国也是分不开的。孔子带着弟子驾乘马车，用14年的时间到过郑、齐、宋、魏、陈、蔡和楚等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将自己对社会和政治的理想散播于所到之处。孔子的精神和理念使得他超越了时间和空间，留存于中国历史之中。不过从秦代以后，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这些变化使春秋时期流行的车文化逐渐瓦解。先秦之前，车大多指的是马车，到了汉代，牛车成为工农商等下民所用的交通工具，贵族依然沿用马车。而到了魏晋时期，人们无论贫富贵贱都有乘坐牛车的。到了唐代，骡车、驴车也逐渐多起来。宋代之后，轿子逐渐流行起来，部分取代了车在历史上的地位。船也是中国重要的交通工具。早在商代，中国就已经发明了风帆。帆大大推进了船的前进速度，这是船舶推进动力的一次飞跃。此后，船的形体逐渐变大。舫作为并联的舟，使得船行驶平稳，而且装载重量变大。汉代的造船业非常发达，有各种类型的船。官船包括战舰、斗舰、楼船等，民船有舸、扁舟、轻舟等。其中楼船最能代表造船技术的高超。楼船顾名思义，在船上起高楼。史记中记载一种楼船高10余丈，有3层，每层都有防御敌人弓箭进攻的女墙，还有射击的窗口，可见汉代造船技术的娴熟。此时赵和鲁的发明使用为船只动力提供了帮助。赵是一种固定在舷板上的长桨，有支点形成一个杠杆，减少滑动时需要的臂力，使船工效率增加。鲁也是一种长桨，可以控制船舶航行的方向，手持炉柄来回摇动， 就可以对船产生连续的推动力。这也是船舶推进工具的重大发明。唐代是造船业的繁荣时期，由于内河航运发达，造船工艺水平也日益提高。当时国内有许多造船基地，仅扬子今江苏义州一地就有十个造船工厂。水密隔舱在工艺上是最先进的，它位于船底，可以增强船的抗沉力，同时加强船体的横向强度和坚固性，从而容许船上有更多的桅杆和船帆，也更适合远洋航行。明代是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发展的辉煌时期，造船厂遍布全国，南京龙江是首先发展起来的造船工业基地，郑和下西洋就以南京为母港，由太仓、崇明出发，至福建福州扬帆出海。郑和下西洋乘坐的船非常巨大，其中最大的船长44丈，宽18丈，有16至20橹，光是造桅杆的木料都有10丈长。宝船气势宏伟，船上有官厅、穿堂、后堂等不同功能的建筑分区，雕梁画栋，再有水手、翻译、采办、工匠、医生等27800余人。这样巨大的船只组成的浩大船队，在中国史上还是第一次。车船的发展也促成中国古代通信网络驿站制度的形成。驿站是供传递军事情报的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，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官方通信工具之一。这是一种以接力方式传递物资和信息的方法。邮驿以服务军事情报的传递为主，一件文书要经过许多驿站，多次交接才能到达终点。为了保证邮驿制度的有效性，在传递过程中，每经过一道驿站，该驿站便有责任保证信息的安全。如果哪个驿站出了问题，会被追究责任，谁也逃避不了。驿站在秦汉时期趋于成熟，设置了官方交通路线驿道，驿船为要证。到唐朝时，驿站已经广布全国各地，正如诗人陈深在《出过陇山图中乘宇文判官》中写道：一驿过一驿，驿其如星流，平明发咸阳，目及陇山头。到了宋代，驿站已经发展出不同的等级，最高级的驿站可以充当迎宾馆，招待来自四邻的国家使节。驿站的这个功能一直延续下去，除了提供设备，驿站在明朝还负责护送外国使节。1420年，波斯使节到达中国西北第一座城市宿州，宿州驿是西部边关通向北京驿道上的99座驿站中的第一座。驿站工作人员检查了他们的通关证件，此后他们便由这个驿站的人护送到下一个驿站，这样交替着负责送他们到达京城。波斯使节在日记中记录了整个旅途，每天晚上驿站供给他们每人一张卧榻、一套丝绸睡衣，还有一名照应他们的仆人。此外，每个成员根据身份不同，获得不同数量的羊肉、鹅肉、鸡肉，以及米、面、酒、蜜，甚至还有腌好的葱蒜等。可见驿站在此时的发达。然而，中国古代的驿地体系虽然发达，但不像民间开放。从功能上来看， 它完全是为军事、政治和统治阶层服务，几乎不承担商业和社会职能。至于商业的民间信息、物资传递，到了清朝才有较大发展。传递信息的有火烧信，即烧掉信件的一角，还有鸡毛信，即在信封口插一根鸡毛，这些标记都表示火速、飞速的意思。包裹的运送可以由镖局来负责。据说，太平天国起义的领袖杨秀清、萧朝贵就曾经护送过运输的镖客。镖客一般都是武艺高强的人，由他们随行护送，在车上白天插镖旗，晚上挂镖灯，就是为了使盗匪有所顾忌，不敢侵犯。一直到19世纪末，近代西方邮政系统传入中国以后，邮政才开始向社会公众开放。随着中国近代邮政的逐渐建立和完善，传统邮驿制度存在的价值越来越低，大量的驿站闲置，已无实际价值，从而慢慢废弃。